说实话，其实我之前确实比较反感在文娱作品中加入过多的传统文化要素，因为这玩意儿吧，一是看着累，容易滑向一个说教的极端，
你妈看着看着改春晚了，这谁能摸得住？
二来呢，这类作品容易形成一股路径依赖，好像是只要我们把一些神话人物、志怪传说拎出来，观众们就会抢着送钱、抢着买账一样，这点就让人非常不爽。不过近两年呢，我对这种现象也有所改观，一方面是因为我发现啊，国内确实有一批顶尖创作者，他们能把这种国风元素运用自如，比如前几年名声大噪的雾山五行，或者是黑猴、影之刃各类美术风格都玩得很到位，而且人家现在也愿意放下身段，雅俗共赏。追光动画的白蛇系列，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啊？所以是对的，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对的呀。只是之前呢，有些尸位素餐的文艺圈败类，他们做不出好的作品，就拿着传统文化的噱头捞一笔跑路，简直是王八蛋，畜生里的畜生。而且咱们放眼全球，横向去对比，其实大家都很乐意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作品中。我们印度人也有一款拳拳的爱国之心呀，什么贫民窟、大腹便便的高种姓、抡着锤子殴打底层小伙，全是印度要素。同理哈迪斯也一样，作品中的希腊诸神啊，既有对传统形象的尊重，也进行了风格轻快的更具有人味的现代化改编。日本就更不用说了，且不说什么战国幕府时代为背景的各种游戏，他们也巴不得把其他国家的各种经典柔合到自己的作品中。什么？你说韩国，人家这个想改编也没法改， FGO 里连个英灵也没有，确实没办法。所以说啊，现在的我在期待更多优秀的国产 IP 崛起的同时，也会希望看到更多对我国神话人物、志怪传说的另类改编。它可以时空错乱，让经典形象与现代观念交错，也可以艺术碰撞，让国风角色与西幻世界融合，又新颖又大胆。而这个时候有的观众就要说了，燕花君，我看你是网文看多了又在胡说八道吧，国风角色与西幻世界融合怎么可能呢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最近我一直在关注的一款手游《潮汐守望者》就是这样的风格。这款游戏即将上线的两位新英雄哪吒、杨戬，就是在泰亚大陆上驰骋的东方神明。我们来看设计啊，先说这个三坛海会大神哪吒，他与魔童降世、哪吒传奇中的可爱顽劣的形象不同，是封神后的英雄姿态，更加正义，更加勇猛，同时也多了些同志退去后的责任担当啊！你看这个例会一看就很能打。而清源妙道真君杨戬呢，则是成熟靠谱的形象，他是传说中的天条审判者，手持三剑两刃刀，斩妖除魔，平定祸乱，天眼觉醒的他能够勘破幻象，也能窥探到深渊深处隐藏的古老危机。哪吒因为一念之差，在摘星罗放走了九尾狐，霎时间封印崩溃，时空错乱，一道裂隙将两位神明传送到了异界，于泰亚大陆的故事也因此展开。不得不说呀，潮汐守望者作为一款西幻风格的策略塔防守游，它的世界观非常宏大，100多位英雄角色隶属十大阵营，种族设定相当丰富。在去年12月份，游戏上线了首位国风英雄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受到了非常多的积极反馈，于是制作组也趁热打铁，在今年上线了首个国风版本一念封神，将哪吒与杨戬两位大家耳熟能详的神话英雄也带到了游戏中，想必能够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。重点来了，在8月22号的新版本一念封神里，大家就可以亲自体验哪吒与杨戬的故事了。不同于大家印象中的叛逆小孩，这次的哪吒是更有担当也更强大的成神状态，参与版本活动还可免费获得70抽以及专属神器火箭枪与三尖两刃刀。这两位神奇的遭遇究竟如何，是否会与西方神魔来一场英雄鏖战，感兴趣的朋友们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下载潮汐守望者一探究竟吧。